文章犹如纸上擦脂，叶旁障叶，所谓文如钩索，意热连环，使人初读之下如堕入无里无中，不知所来亦不知所往。那么如何能够读通成为诗论呢？只有先读为诗三十颂，要熟读本颂，以颂文来对照成为诗论，这样就有了脉络可循。现在扩分三十颂如下。开头头一段说的是为诗成为诗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典籍，但是读起来很难读。一方面是他的文字深奥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他是拿了十大论诗十家的十本注解书，拿着十家的注解书糅合在一起，所以说在文章读起来啊，那就是像一棵大树一样的一枝一枝的插出去，插到最后啊，几乎让我们找不到原来的地方在哪里了，因为它这个结构组织比较庞大也比较复杂，所以成为诗论很难读。怎么样才能够读通呢？我们如果是先学三十颂，同时三十颂的颂文不但要了解其意义，并且要背得很熟，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成为诗论，只要看到某一首颂文甚至于某一句颂文，我们就知道他所说的是哪一部分的东西了。那么因此呢，为诗三十颂学过以后，对于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成为诗论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现在附带解释一下为诗。为诗什么叫做为诗？为是金字，是单独，诗是什么？大声一章解释说，诗者心之别名。事实上诗就是心，就是我们心的另外一个名称。因此所谓诗者心之别名，就是诗字的就是心。为诗也可以说就是为心，也可以说单独金字的只有诗或者心，而没有外境。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，是一方面我们自己有一个主观的主观观念的观，主观的能够认识外境的这个心识，我们有这一颗心，这个心特别是拿前六识来说，它是有了别的作用，它有了解分别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外境，这个就是心识的作用。一方面有我们主观的能够认识的心识，另外一方面有外边客观的被心识来认识的所谓外境。所谓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六识眼耳鼻舌身意，识跟境相对，仔细说应该是我们的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六根跟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相对，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识。它并不是六识同时相对啊，比如说我们眼根跟色境相对，就产生了眼识，耳根跟声境相对，就产生了耳识，以至于鼻根跟香境相对，就产生了鼻识。有了主观的能够认识的心， 有了外边被这个心识认识的境，这个时候才有所谓宇宙人生。宇宙是什么？整个的物质世界啊，也可以说是浩瀚无有，挨着太空，或者往小处说，我们的生活环境。心识就是这一颗能够了解、分别、思考、判断这个东西。但是站在唯识家的立场来说，唯识它的基本立场是只有心识没有外境，只有心识没有外境。那么这个跟我们的常识不一样，我们觉得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说对的外境，由色声香味触法，也就是由一切的物质，所有的物质世界全是外境，所有的被我们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以至于意识所认识了解的东西，都是属于境，环境的境，或者是所谓六尘，六境又称为六尘。那么为什么唯识家说唯有心识没有外境呢？这个要加以特别说明。我们所认识的外境是我们前六识认识的，也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跟外边环境接触，而产生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识。在前六识说起来，心识是主观的能认识的，外境是客观的被认识的。但是如果指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来说，没有外境，因为指唯识学的立场来说，所有的世间 万法，所有的一切境，色声香味触法，一切境全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出来的，这一些全是阿赖耶识里边的东西。因此唯识家就认为外境是一种虚幻的，是一种假的，而我们的心识是真实的。这个就叫做唯识。唯识只有心识没有外境。但是在唯识学讲到最后，使我们认识清楚心识外边的一切境都是因缘和合生起的假法，不是真实之法。到了我们完全理解认识了，最后又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识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，因为心识也是因缘和合而生起之法。什么是真实的？缘生实性，在唯识三性里边，所谓偏激说知性、依他起性、缘生实。缘成实性就是真如，真如是永恒不变的真实的东西。我们这一颗心识在没有转识成智以前，也是因缘和合忽生忽灭的东西。这个是唯识的一个基本的立场，只有心识没有外境。我们现在将第一节三十颂的扩分。三十颂乃是释亲菩萨说造，它的结构是以五言十句为一颂，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五言诗，但是又跟五言诗不一样。中国的诗所谓有这个五言七言的，有绝句，有所谓律诗。五言绝句是五言十句，不再叙述了，完了。那么再叙述那是另外一首。七言绝句也是七个字一句的诗句，但是还有说无言的律，法律的律，七言的律诗，那是无言或者七言，不是诗句，而是八句。八句完了以后就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要 以有文经还要叙述，那又是另外一说，跟前面这一说不是一回事。可是在印度说起来，这个颂在印度称为迦陀，我们中国译为颂，也译为偈子。它的也可以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、八言、九言，统统可以，字数没有限制，不像中国的诗那个规格非常严密。并且这一颂说完以后，已有文集还要继续说，你可以十颂、二十颂、一百颂、两百颂继续说下去。大部头的经典说有十万颂的啊，就是诗句一颂有十万颂啊，因为跟中国的诗的题材根本不一样。这一本三十颂，它是五言十句为一颂，全文一共只有三十颂，这样记起来就是六百个字。在一般经论里边，一般的经论都以三括来分判，分判括分就等于给这篇文章加以分解分析一下。一般的经典分为三部分，所谓三分，分就是部分的意思了。前面有个序分，中间有个正宗分，后边有个流通分。像大乘经典一开头说如是我闻，疑是附在什么地方等等，这个叫做序分，中间叙述主要的这一篇经文的内容。但是到了后边嘛，诸比丘僧这个听闻经义欢喜奉行啊，后边就是还有一个呀，说是大家听过以后了，要很欢喜的，将来要给这个经典嘛再传播给别人，那个叫做流通分。但是在三十颂来说，没有序分，没有流通分，全文都是正宗分。在讲解三十颂之前，先要熟读三十颂的全文。这个三十颂的全文，这个地方要加以特别说明。我们看着它是五格子一句，我们读颂文的时候也是像读诗一样的五格子一句来读，但是里边有很多地方在讲解的时候不能够当作五格子一句，因为它有很多地方不该断句，为了配合颂文，不该断句的地方它就断句了。那么但是在讲的时候呢，就要给这上下文连贯在一起，连贯在一起就不成了韵文。所谓韵文嘛，就是押韵的那种文字了，像诗是属于韵文啊，散文是不押韵的。所以读颂文要找五个字一句来读，可是要在讲解的时候有很有几个地方不能够找颂文韵文来讲解，而是要找散文来讲解，就是给他这上下的句子连贯合在一起来讲解。这个我们到后边讲的时候，讲到什么地方重新加以说明。我看还是我来读一遍。有讲说我法有种种相转，必以实说变，此能变为三，为一数四量即了别定时，出阿赖耶识一数一切众，不可知知受，出了常与出，所以受相思相应为舍受，此无复无己出等亦如此，横转如普流阿罗汉为舍，此第二能变事实名摩那，一批转圆辟四量为形象，使烦恼常聚为我痴我见，即我爱我慢，即病我慢我爱，即欲出等聚，有福无己舍，虽说生说起，阿罗汉灭定出十道无忧， 此第三论点差别有六种，辽经为形象善不善俱非，此心说偏性，别经善烦恼，虽烦恼不定，皆三受相应，出偏性出等，此别经为欲生戒念定慧，说愿是不同，善为信惭愧无惭等三根，勤安不妨意，行舍即不害，烦恼为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虽烦恼为愤恨夫恼嫉间，狂禅与海角无惭即无愧，吊举与昏沉不信并懈怠，妨意即失念，散乱不正直，不定为毁灭，寻此而歌耳，一知根本是无时随愿现，怀举怀不举如波涛一水，一时常显起，出生无相天，即无心而定，水面与门绝，是诸时转变，分别说分别，有此彼皆无，故一切为实，有一切众事如是如是变，以辗转离故，彼彼分别生，有诸业习气，而去习气举，前一数即尽，复生于一数，有彼彼偏激，偏激种种无，此偏激所知，知性所无有，依他其知性，分别愿说生，愿成事于彼，常愿理前行，故此与依他非义非不义，如无常等性，非不见此彼，即以此三性离彼三无性，故复迷以说一切法无性，初即相无性，此无自然性，后又愿理前说之我法性，此诸法生意以即是真如，常如其行故，即为实实性，乃至为其实，求诸为实性，与而去碎灭，又未能覆灭，先前离少无为是为实性，已有说得故，非是诸为实，若是与说愿知诸无说得，而是诸为实立而去相故，吾得不思议，是出世间之舍而出中故，便正在转机，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长安若解脱身达摩尼明法，三十颂600个字如上所述，现在不加解释，因为后边整个一本书都是分别一句一句的解释的，三世颂的颂文如上说如，本颂的内容以一切法为实所现，那么也就是以实有非空，境无非有为它的宗旨，先破小圣外道，即命为实之理，以文科判有三种判别的方法，先破小乘外道，外道小乘有的是指于宇宙人生的构成，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构成极微，由极微积聚而有了宇宙人生，那现在的话来说，那是一种唯物论啊，由地水火风四大中啊，给一切的物质任何物质给它分析到最后，分析到不能够再分，最微小微小的单位叫做极微，而世间一切巨大的物质都是由极微积聚在一起，包括这星球也是一样，星球也是由极微的积聚，但是那个是唯物论认为世界上只有物质没有精神作用，精神作用 是无知构成了人以后，滴水获风四大构成人，这个滴水获风的特性才有了精神作用，也就是哲学上的名词，那个叫叫做唯物论。唯物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向往深处说，唯物论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，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论，大陆的共产党也是唯物论，他不以人性来对待人，给人都看作机器上面的一枚螺丝钉，就是大致就是这样来说吧。我们现在说唯识的扩判，一般来说有三种判别的方法。第一种判别的方法，它是以唯识相、唯识性、唯识问这个三部分来判别的，也就是第一部分先解说啊，让我们来明了唯识的相状。唯识相，相者相状，外表；二要明唯识性，性者法性，内在的；三要明唯识问，唯识问就是说了解了相性以后，在修行过程里边用无为修行，这个就是所谓唯识问。这个在三十首颂文里边，由第一首颂文到第二十四颂说的是唯识相，第二十五颂说的是唯识性，第二十六至第三十性是明唯识修行的过程，叫做唯识问。第二种判别的方法，它是以初分、中分、后分三分判别，也就是说前边的一部分、中间的一部分、后面的一部分。在三十首颂文里边，最初的一颂半就是六句了，无言一句的六句，一颂半是初分，最初的一部分。那么以此的第二，以此二十三颂半，也就是到二十五颂为止是中间一部分，最后二十六到三十是最后一部分。第三是以经行过三分扩判，所谓唯识经、唯识性、唯识过，这样来给它分作三部分。那么前面的二十五颂说的是唯识的经，我们刚才说了，眼耳鼻舌身意的对象是色声香味触法，色声香味触法全称为经，称为六经。这个地方说为经，也就是心识外边的东西，心识所出对的。那么以后二十六到二十九说的是唯识性，修持的过程，修行。最后一颂是唯识果，唯识果是什么？正在复果，正在大觉果。我们现在照着第一种的判别，就是前面第一以相行为三扩来分判的，以第一种扩判分别说明这三部分如下。第一，名为实相，也就是依他气之法。为实相就是要让我们了解明白依他气之法。依他气法这个它是什么？是因缘，障因错缘生起之法。佛陀的基本教理，佛教理论的核心就是缘起，就是因缘和合生起。世间没有独立存在的东西，世间也不是大梵天或上帝创造，而是说一切因素条件具备了，这一法就能够生起。因此所谓依他起，就是依仗着因缘而生起。依他起法，仗因托缘生起，唯识所现，全是我们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出来的。但是凡夫外道 不知道只有心识没有外境的这个道理，他执着于心外别有世境，因此生起了我执法执。说小乘歪道，佛陀时代的六识歪道、九十六种歪道，那么以至于大乘佛教没有兴起以前，不派佛教有所谓二十个不派，各种的小乘，大多数是执着于我法都是真实的，或者我空法有，我是五蕴火合，而法体是实有的。但是刚才说那些以唯物论为基础的，以地水火风构成宇宙人生的，那个就是认为我是实在的，法也是实在的，因此就生起了我的执着跟法的执着。所以论著最初以种种方便光明为实的相状，就是以他去诸法，以破除其我执法执。在第一部分，为释迦以种种方便凡夫解说世间万法都是障因错缘生起的，不是独立实在的个体，也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。那么希望破除小乘歪道他们的执着。第二部分是名为实性，为实性是什么？就是原成实性。修为实性的人虽然知道万法全是我们心识的虚妄显现，而又未能够了达真性，所以以实以此命为实实境。为实实境就是圆成实境，以此显示真如常住一位。圆成实境就是真如，真如就是佛教的终极真理，最高的真理，也就是涅槃，也就是实相，也就是法性、法界等等许多名称，说的全是一样东西。第三部分名为实位，在三十颂的前二十五颂说明了为实相、为实性，以至于以他其性圆成实性，这个无非全是说明以他其之法是虚幻者，以他如幻啊，凡是因缘火合之法，它随时会变化，随时随着不同的因缘而发生变化。我们看下雪了，我们拿雪堆个雪人啊，你不要盼望着它是实实在在一个雪人，太阳一出来，它马上它就化掉了，它就消失了。世间凡是因缘火合之法，都是随着因缘随时会变化，因此说它是虚幻的，不是的。那么这样说明了以他如幻是修为实性的人转妄然之障，转出妄想，转出心里边的染污执着障碍，这样证到圆成实的真理，而成三身万德的佛果。三身，佛陀三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，正在三身万德的佛果。而佛果功德出妙无边，不是少修行就能够圆证的，不是说现在社会上喊的口号当下开悟当生成佛没有那么便宜的事，所以必须历经资粮位、家行位、通达位、休息位、究竟位，要经过这五个位次，要经过施主、施行、施会上、施地，以至于到妙觉菩萨41个阶段，历经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是无限的长时，到那个时候方能至三身万德之福地，故此第三名为实位。最后一部分是说明为实最后的果位是什么。前面概略的介绍 为师的送问跟他扩分的方法。我们现在接着将第二节三十种的扩分标，这个扩分标还是依照着前面所说的依于为师相、为师性、为师位，依照这三部分来扩分的。古人讲经先要给这个全经的问旨给它加以分析，称为扩判，也称为扩分。三十颂只有三十首颂文六百个字，这个扩判扩分表啊，我们一看就看得很清楚。那有些大部头的经，它前边呢厚厚的一部分都是扩判或者扩分表，扩分表上面加以订正，无迹更新，加一一一丙一丁一，那个使我们越看越糊涂，越看越看不懂，因为他那个表啊要占半本书那么多，里面全是画的表啊，并且他不是像我们现在用一二三四五，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，他那就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这样的排列下来，很难懂。不过为师三十颂这个还用你懂啊。我们往下边看，依照着为师相、为师性、为师位来扩分。那么第一部分的名为师相，名为师相是为师三十颂的前二十颂，加义的加加略表概略的一个标识，告诉我们说这一部分所包含着的一是难破之，二标中归师，三张能变体。这一段我们不解释，因为讲到后边呢马上就要每一段都要解释了啊。一光是细仔细的解释的话，一命能变相，一数能变，四量能变，六经能变。二整变为师，三通事方难，皆是为利难，皆是为较难。二命为师性，就是第二十五颂。三命为师位，是二十六到三十颂。以上的分括，根据以上的分括，我们下边再来议定出这讲解的顺序跟它的内容。那么你比方说第一是难破之，这个就是甲里边的略表里边啊，甲里边的略表第一段是难破之，第二段标中归师，第三段张能变体。是难破之，这个难在这个地方怎么说呢，是别人的质疑，别人提出问题来让你给他解答，这个叫做别人问难，难难容易跟难的难啊，别人提出问题来要请你给他解答，那么你解答的就叫做是难，解释他的难题。是难破之，前就是说宋文刚开始那两句，有假说我法，有种种相转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释迦菩萨造诸多为师三十颂的时候嫁接着一问一答的题材，这样造的颂文。他嫁接着别人质问的口气，说是你们为师家说只有内师没有外经啊，你没有外经就是说既没有人又没有法啊，我们世俗的人说有你有我有他，这个是人，我们说社会上边各种规章制度，这个是法，我们世俗人不懂，我们说有人有法。可是你们佛教里边不是照样的说十大五蕴十二处十八界，这个是不是法呢？你们不是照样的说所谓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个是不是人呢？我们不了解，我们说人说法是不对，你们佛教里边为什么也要在说人说法呢？ 这是外人提出的难题，提出的疑问。这个唯识家或者说世亲菩萨吧，他这么解答的，他就用了两句话，他说有家说我法，有种种相转。他的意思说呀，我们所说的佛菩萨也好，或者是这个十处十八界说这些我也好法也好，这个都是一种假设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有假说我法啊，有假说我法，有种种相。有什么相呢？有这个人相，有法相，就是有我相有法相，这些相都是假设而不是真实的。这个就是说《十难破执》里面解释的就是这个。第二个，标宗归师，标出宗旨来说，这一切都是第一师所变，这一切种种相都是从我们的师所变现出来的。第三个，张能变之体啊，从哪些师变现出来的呢？是能变为山，为一数四量即了别净师。一数师就是第八阿赖耶识，四量师是第七摩那识，了别净师是前六识。说到第四个，一数能变，一数能变里边分八阶，这八阶讲的全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。第一个是三相门，出阿赖耶识一数一切经。三相一切众是阿赖耶识的因相，因果的因，原因的因。因为阿赖耶识是由众智变现出来的，怎么样变后边会详细讲。所谓一切众是阿赖耶识的因相，那么一数呢就是阿赖耶识的果相，因相果相加起来就是阿赖耶识的智相。知相是什么？就是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翻译成中国话，翻译中国话说是藏啊，出藏的藏啊，称为藏识。为什么称它为藏识呢？它有能藏、说藏、知藏这三条意义。能藏嘛，它是出藏者万法种子；说藏嘛，是阿赖耶识里边的种子，因缘具备，生起现性。我们现在我们在讲堂里边，大家有听有讲的，全是阿赖耶识种子起现性的作用。这个种子没有起现性以前称为种子，生起现性了就称为心识，就是阿赖耶识以至于前七识。种子起现性，那么我们现在的行为啊，我们身语意、身体的动作、语言的表达、心里边的思想，这些显性法对于其显性的种子又成为一种熏习。熏习最理想的，我们简单的说吧，我这样讲一遍，诸位多少有一点影响，这个影响就相当于熏习。那么由于这个前七识对于显性种子的熏习，受熏的种子又变成新种子，新种子再出藏在阿赖耶识里边，这个时候就称为说藏。因为新种子变成能藏是主动的，阿赖耶识变成说藏变成被动的。还有一个知藏嘛，因为第七摩那识执着于第八阿赖耶识，认为那个识就是我自己，就是我。我们有自我的执着，我们自私自利，保护自己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个第七识，有一个摩那识的关系。第七识摩那识执着于第八阿赖耶识，所以称为执藏，也称为我爱之藏。因为第七识对于第八识呢是世世开开，年年不忘，并且总是想着要保护它。那么这个就是三相门，说言性相门。阿赖耶识 凡是谁是它作用都是要去远离其他的境。我们眼识远离的是色境，耳识远离的是声境，以至于意识远离的是法境，第七摩那识远离的是第八识，第八识远离什么呢？根深七界种子啊，就是说这个地方第二说的圣相们不可知，只守处了不可知，是因为第八识它的作用太神秘，用经上的话说嘛，它是性相微细，它太微细，我们不了解它全部作用，我们只知道一点点啊。前面加个不可知，知是支持万法种子，受是以无根令无根身为止身，而使我们身体有觉受，有感觉，捏一下会痛，开水溅在身上会烫，那个是称为受。触就是物质世界，就是幻境物质世界，了就是去了解分别。那么第八来也是它的作用呢，就是知受触了，后边还会仔细的讲。第三，心说相应门，第八来也是只有五个相应心说，就是出作意受相思，全部心说有五十一个，只有第六识跟着五十一个心说通通的相应互相配合，第八识只有五偏性，五个偏性心说就是出作意受相思。第四个五受相应门，这个受就是一种感情作用，就是一种感受，受有苦受、乐受、舍受，这样称为三受。如果再加上忧受、喜受，忧虑的忧、忧愁的忧、欢喜的喜，如果加上忧受、喜受呢，再加苦受、乐受、舍受，这个就称为五受了。那么在五手里边，阿赖耶识只跟舍手相应，他也不会欢喜，他也不会忧愁，他也没有苦，也没有乐。我们举个例子讲，我早年也想不通这一点，一直为那些植物人忧心发愁，为那些闹事的人，植物人也好，闹事的人也好，虽然他没有意识，但是是生命还存在，凡是生命存在的，但是第八识仍然在身体里边，第八识没有离开身体。我就想到说，这个植物人虽然他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不起作用，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存在，他会不会感觉到很痛苦呢？后来很久很久跟这个问题沟通了，他没有痛苦，他没有感觉，因为他说相应的是舍受，他没有苦受、乐受、忧受、喜受，通通没有。所以说我们不必为植物人担心烦恼，他没有感觉，他也不会感觉到欢喜，也不会感觉到忧愁。那么这个就是五受相应门，相应为舍受。三性分别，三性指的是善恶无忌，善性、恶性、无忌性。那么在第八阿赖耶识来说，它是无忌，它本身既不是善也不是恶，它是无福无忌，没有烦恼心所相应的无忌，称为无福无忌。第六个心所离痛门，初登亦如是，初登亦如是指的就是初作以受相思，这五个偏性心所，这五个偏性心说跟心妄阿赖耶识算是心妄，这初作意受相思算是心说，五个心说跟心妄一样，也是无福无忌。五个心说同样是无福无忌，所以说心说离痛，初等于如是。第七个因果比喻门，横转如瀑流，这个后边解释，这个讲起来讲得太久。第八复断维持门，阿罗汉为舍，什么时候舍弃了 阿赖耶识，不叫做阿赖耶识，叫做艺术识或者是支持识的，要到正在阿罗汉过尾的时候，当然正在复过，那根本就是阿赖耶识或者艺术识的名称统统舍弃，而最后只有清净无垢的阿摩罗识、无垢识，即以无断将四量论辩，就是讲的是摩那识的论辩。第一个具体出命门，具出这个实体来，意思就是说它是第二论辩，它的名称叫做摩那，摩那就是第七识，摩那是梵文啊，因为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，同样的翻译为意识，如果翻译为意识的话，就跟第六识重复了，所以不翻译，保留梵文的名称。第二个说依闷，它是依于什么而生气的呢？说依闷，依必转，它是依于第八阿赖耶识而生气的。这个里边这个依必，这个依就是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，依于第八阿赖耶识而转起、转变、转现。那么他说愿侣的对象是什么呢？还是愿侣的第八识，一批转愿币啊，他是一与第八阿赖耶识，同时有愿侣第八阿赖耶识。即是七形形象们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四量为形象，它是一直在是说啊，一直在四量恒深四量，一直不间断的思量。思量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们时时开开，一分钟一秒钟